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44章。在耶利米书第44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也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尼、挪佛还有巴特罗这境内所有的犹太人，说那万军耶和华就告诉他说，神说我所降的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哈。那我们知道，在43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约哈拿就把这些啊留在啊这个啊犹大的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啊这些人全部给他带到这个啊埃及地去了。所以44章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到了埃及地去，但是神的话仍然临到耶利米，而且告诉他说，这些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尼还有这个挪佛、巴特罗这四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说，从43章最后面，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他们离开这个犹大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达比尼。但现在为什么有四个地方叫密夺，还有这个挪佛，还有巴特罗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达比尼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已经在埃及地方了。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呀，我想这个短短的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说，在列王记上14章25节那个地方，当时这个埃及军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当时的王是这个罗伯安。罗伯安王跟这个埃及的王叫做示撒，他们在征战的时候，这个罗伯安输了，所以这个示撒就埃及军就掳了很多这个犹大人，也就是成为当时的战俘，也被带到埃及去了。他们一住就是好几十年所以当这时候约哈拿在这个耶利米书43章带了这些剩下的犹大人进入到埃及地的时候，其实他们本来就有那些人在那里的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我所降于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一些灾祸你们都看见了。所谓你们都看见了不只是告诉我们说来自这些米斯巴，也就是说当时剩下的这些人到埃及的地方人看见，甚至于我相信在密夺还有拿佛这个挪佛还有这个巴特罗他们的人也都看见了意思是要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这些不管是后来才来的，还是原来住在埃及地，当时在这个罗伯安王战被这个俘虏的这些人你们听到了这些事那你们应当大家都应当惧怕。那惧怕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这个神在那个地方所降的这个灾祸，那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然后第三节他就告诉他说，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到底做什么恶事呢？以至于神惩罚神管教呢，最主要就是去烧香侍奉别神你把那个烧香那个两个字画起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烧香我们等一下就讲到烧香。那44章说实在基本上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预言上帝对他们最后一次预言就是讲到关于烧香侍奉别神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最主要就是告诉他们说不是只有你们当时你们这些被掳的或者是你们的祖先这些人今天都到了一个地方，都到了一个地步，也就是烧香侍奉别神。然后第四节这个耶利米告诉他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众仆人众先知去，你们都不行我所厌恶可憎恶之事他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基本上整个事情都已经完完全全耶利米就把他说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神借着耶利米他说，因此我的怒气和这个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当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如火焚烧。所以神的怒气像火一样焚烧他说 正如今日一样。那可见他们当时这些人在埃及的境内，他们日子也不是很好过的啊。那所以他说正如今日一样。那记不记得我们在42章、43章的时候，他们要去埃及，他们认为说到那个地方啊，肯定是哈、看不到征战，听不见脚声啊。那个地方一定是哈、不至于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以至于饥饿。但是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你看第七节那两个字，现在啊，他说现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呢？所谓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不用再说了，这已经是结论了，没有什么好理由再讲下去了。现在也就是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做这么大的坏事啊，自己害自己的命。那神要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吃奶的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就是你们所做的，你们手上所做的啊。那这个地方你们手所做的其实有两个这个啊意思在里面，一个是你们手上所做的这个偶像，另外一个是说什么，你们手上所做你们的行为啊，不管是你们的偶像所做的偶像也好，行为也好，今天在所去居住寄居的地方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一而再讲，再而三的讲到烧香这件事情。他说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令人咒诅羞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逃亡到埃及，最主要他们认为说到那个地方可以逃离神的管教还有神的审判，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甚至于对我们讲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逃离神的审判跟管教啊。那接下去在第九节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说你们的列祖的恶行，这些恶行啊，包括谁呢？包括犹大的列王，还有他们的什么王后妃子啊，还有呢，他说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妻子，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事实上告诉我们说，人以为逃到埃及啊，就可以把过去所做的事情忘了哈、常常我们说啊，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但是我们过去所做恶行，如果没有认罪悔改，我们以为我们逃到埃及啊，我们以为人忘了，但是神永远不会忘。甚至于神在这个地方还提醒他们说，你们以前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啊，你们都难道都忘了吗？啊，所以他说到如今你们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跟他讲三个东西，一个是要懊悔，要惧怕，要遵行，结果他这三个东西他们一个也没有做到啊。所以我们从44章第一节看到第十节，我们知道说这是几乎耶利米在最后一次被这个神的啊这个百姓，也就是以色列啊，他所啊传讲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预言哈、因为再接下去就不再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了，也就是要到对这个列国说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第44章这样子的情形哈、那可以知道说其实啊，这个当他们逃到埃及的时候，审判是跟着来，而且他们本来犯的罪也是永远留在他们身上，除非他们什么，除非他们懊悔，除非他们惧怕神，除非他们遵行啊，他在这些啊这些律法跟这个啊典章，也就是法度跟利率啊。然后我们从第11节开始看起，到这个第14节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啊。这个地方我想变脸，他这不是耶利米书第一次出现，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哈、那这个变脸，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是永不改变的，但这个地方我们在看到说神其实会变脸的。当上帝变脸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呢？其实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会降灾，而且他会剪除啊，也就是说降灾啊在人的身上，而且把人从地上剪除。他说那降灾跟剪除在谁的身上呢？在那个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定义啊，所以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的意念哈，常常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的意念如果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要哈赶快跳出那个意念。他告诉我们说，那定义进入埃及地的， 而且是在那里寄居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定义做一些事情，其实那些事情只不过是暂时的，等到我们发现说那只不过是寄居的时候，我们才会什么，我们才会懊悔，我们才会惧怕，我们才会再回头。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定义进入的话，到埃及那个地方，因为神已经什么，上帝已经在这个，我们翻到42章第10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若在仍住在这地，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啊，耶路撒冷也啊，他说我就建立你们，必什么不拆毁，栽植你们不拔出啊，这是在42章第10节的地方，神已经清楚地跟他们说了，你犯错没有关系，但神告诉他说哈、啊，你要什么，你要住在原来我所赐给你的地方，千万不要离开，那我就会建立栽植，但你如果离开的话，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44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必使他们什么尽都灭绝啊，他说必在埃及地扑倒，你那个扑倒那两个字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跟建立其实是相反的啊，其实是相反的，我们常常啊不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迦南地，我们常常想到埃及地去扑倒啊，因为你到那个地方你就无法被神建立，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跌倒，他说必因刀剑饥荒，然后接下去他说从最小的到最大，你又把它画起来，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这又好像似曾相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想到说这句话好像似曾在哪里出现过，我们翻到42章，记不记得当时的约哈南啊，他这个害怕巴比伦会指责他说为什么我所立的这个省长啊那个啊被你们杀了呢啊，所以约哈南就什么，就带领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你看这个啊42章第1节的地方，从最小的到最大都到什么，都到耶利米的面前去问他啊，那同样的神也是回答他在第十节的地方，42章第10节也是对他们，到你看在这个啊第7节的地方啊，第7节过了10天，耶和华的临到啊那个地方的人，他也是告诉他说什么，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从最小的到大最大，从最小的到最大，甚至于啊要被刀剑饥荒杀死，被人辱骂受辱羞辱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最小的到最大，所以我希望大家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也就是从最小的到最大，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人，只要我们什么，只要我们离开神，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好不好，所以到最小的到最大，这时候又再出现一次啊。我们再来看13节啊，他说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我也必照样刑罚那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于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他说我怎样那也必照样啊，其实这是一句神一直常常在我们心中要让我们记得一件的事情，过去神怎么样让耶路撒冷遭到刑罚，今天也必什么让埃及地遭到刑罚，同样这个过去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的人中间做这些事情，到今天啊，上帝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也会照样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啊耶路撒冷到埃及啊这样子的关系，而且也从过去到现在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其实今天我们也要回头来思想神的话语啊。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刑罚什么人呢？他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他说住在埃及地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啊罗波安王当时哈、啊、跟埃及王四撒这个征战的时候啊，被掳去到埃及地的，所以住在那边很久一段时间啊。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那后来进来的，他14节告诉我们说，甚至呢进入埃及地寄居的，也就是说约哈拿后来带进来的这些人啊，他说我必要什么刑罚他们也哈、啊。那这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说，好像原来住在埃及地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说，哎，那你们这些后来的人，如果你们不来的话，搞不好我们还日子过得很好啊，所以你会觉得说，住在，你把那两个字画起来，住在埃及地的，另外一个是什么？进入埃及地的，所以 我们后来进入埃及地的啊，跟以前住在埃及地的啊，以前的人会觉得说你们这些是害群之马，我们住在这边好好的，虽然我们被掳到埃及地，但我们已经高兴了。那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来了以后啊，那导致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不得归回了啊，啊不得一个也不能归回啊。那其实我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在神的眼光中啊，所有一切，不管你是原来住在埃及，或者是后来进入埃及的，只要在埃及的人啊，从来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再归回，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迦南地，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是埃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啊，这边最主要的哈、啊，就是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啊，就是什么？就是啊，所有啊下到埃及，不管你是被掳的啊，也就是当时啊被埃及王这个四撒所掳去的战俘，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被世界所掳走的，或者是被人家带到世界里面去的，千万不能在那边彼此说都是你害的了，因为这两种人啊，一种是被掳走的，啊，一种是被人家带走的，不管怎样啊，永远是什么神啊，让我们看到一个也不能再回到这个埃及地。那这时候我想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在啊44章从第一节到第14节这个地方，等于说对这个下埃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啊这个短短的小小的结论啊。因为当时啊，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什么，他们已经这个厌倦了过信心的生活，他们决心哈、啊、要下到这个埃及去。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现在当时的人这样子，在他们当时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什么轨迹可循。我们来想想看，当时的亚伯拉罕是不是过腻了信心的生活？虽然神称他为信心之父，对不对？后来，但是他当时什么也是下埃及，他为了什么寻求一个平安？他当时有饥荒，他也逃到埃及去。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他逃到埃及去，他逃到埃及去以后，他也被骗了哈、啊，他甚至于还骗人家说，哎，这不是我太太，这是我妹子。对不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当时就是什么，就是下埃及。而且不止如此，当这个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让他们走在旷野中的时候，他们好几次等到他们没水喝，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发觉他们想什么？还是想回埃及。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哈，信主了以后，但是遇见困难，我们还想回去过那个不信主的生活啊。那当时他们想回去，最主要就是什么？不愿意过这信心的生活。他们想回去什么？想回去看见哦，那个就是金字塔，就是以前我们那种稳固的这种生活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不只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有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所罗门王，他是不是也娶了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做太太，对不对？所以所罗门王也是越搞越糟糕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啊，这个啊，我们常常喜欢下埃及啊。那埃及对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因为埃及比较什么？比较对他们讲起来比较清楚明了了，就说一眼望过去哈，只有一条这个什么尼罗河把整个埃及分成两半哈、啊。你如果看那个尼罗河从埃及给它岔开来哈、啊，那只有在尼罗河的旁边哈、啊、有这个啊这个绿洲啦，有那个生命的存在啦，有这个动物啦，有这些东西哈、啊。那出了这个尼罗河的外面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啊，都是沙漠哈、啊。那尼罗河啊，埃及地说实在啊，对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讲起来是清楚明了啊，不混乱，也就是说清清楚楚啊。你知道那个金字塔啊，盖得清清楚楚，一望无际，那就是一个金字塔在中间哈、啊。而且他们这个啊，埃及人哈、啊，他也啊常常对这个数字啊或数学啊这些，他们很有条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其实我们人哈、啊、也是常常希望啊，我们常常希望在那个明了的，我们不喜欢在混乱的过程当中。那当时啊，他们以色列人就是好像这个好像不喜欢过着那个信心，因为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是看着云柱火柱，云柱动就动，云对不对？然后什么火柱停了，他们就停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生活非常非常什么，就是说 uncertainty 了， 没有办法抓得牢，他们宁可像什么，像金字塔。所以常常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埃及他们的这个行为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什么君王，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老百姓，所以他们分得很清楚啊，分得很清楚，黑白分明，对垒分明哈。那基督徒的生活呢，却是什么啊？除了真理以外。但是我们又不太喜欢真理哈，那人如果不喜欢真理的话，那看见事情的话就什么，就很模糊，很混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很喜欢下埃及，甚至于到今天人很喜欢到埃及。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常常哈我们看到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们就想找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留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可以看到说44章下埃及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但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啊，他周围非常的混乱。你们发觉耶利米他侍奉神的时候，他周围非常混乱，他自己本身内心也混乱。你们发觉他内心很混乱，因为他有一股热忱，他想来服侍神，对不对？但是他又非常绝望，他看到他的周围这么乱七八糟，然后他非常绝望，所以他内心挣扎。这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有一股热忱，但是我们混乱，内心看到外面的事情绝望，所以他常常跟上帝在那边争辩啊。但是他却什么？他却没有放弃，他永远没有放弃。所以当时记不记得这个啊，当时这个巴比伦他们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啊，那个谁叫那个护卫兵啊，不是护卫长，不是问他吗？哦，你可以随意选择啦，你要选择留在这个巴比伦也好啊，不，耶路撒冷也好，或者你选择到巴比伦也好。他说让他随便选择。那我们知道他如果留在耶路撒冷呢，我相信他留在耶路撒冷没什么好日子过，因为耶路撒冷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所剩下的就是这些逃亡的老弱残兵，对不对？好，所以留在耶路撒冷说实在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 resource。 那如果到那个谁，到那个巴比伦去呢，我想他巴比伦去他一定可以好好的退休，因为巴比伦他这些尼布甲尼撒把他当成是什么，这个啊，叫以色列的人投降，对不对？所以他们把他哦奉为这个好像很高尚的人，所以他可以到那边这个养老。但事实上什么，当他还没有来不及回答，记不记得我是跟大家回想这件事情，当他来不及回答的时候，对吧？那当时的护卫长就跟他说，那你就留在这里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时候这个耶利米没有选择余地，今天你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上帝在他还没有决定的时候啊，就借着这个护卫兵叫他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不是他自己选择，但是神要他留在那个这个耶路撒冷，他留在一群贫穷的，一群这些啊不听神的话啊，生命很糟糕的这些人，他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对耶利米讲起来，说实在他觉得做神的仆人他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觉得说我为神这么热诚了哈，那我又看到这么绝望了，我算了，我不做了，我要离开了。但神又把他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有很大的问号。我在猜他可能心中还会问说，哎，我所说的难道是神的话吗？你看看他们这些假先知所说的话，对不对？哈，都是已经什么，都是已经让很多人跟随他。所以耶利米说实在他很软弱。他在这个地方，我最主要告诉大家表达一个东西，就是说事实上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而已啊。那我把这个问号提出来，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当耶利米看到神的时候，他这个问号会变成一个啊，这个不是弯腰的问号，而是笔直站立起来的一个惊叹号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下埃及，说实在对我们今天的生命啊，说实在是啊有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啊。因为常常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想下埃及哈，那因为我们不想过那信心的生活哈，那我们就好像你知道，壁垒分明的东西啊，我很喜欢打球哈，所以我常常看到那个球场， 啊，球场说实在哈，他那个线都画得好好的，不管你是打网球也好，打棒球也好，他的线都画得好好的。过了那条线就是全垒打，没有过那条线不是全垒打。哈，你如果出了这条线，你的球就不算进。那我们常常哈什么不喜欢在球场上打球，我们常常喜欢离开球场，然后跑到哪里去呢？我们喜欢跑到观众席的身上，观众席的地方。那观众席就好像埃及一样哈，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再受那个规范，你在那个地方，我们想找一个好位置，然后来观看球赛。然后当我们找到一个好位置来观看球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找，哎，你看这个人被刺杀，原来是什么？他跑得太慢。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个球差一点点打到这个啊这个全垒打的线，但是他却没有过全垒打。我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因为下埃及很容易哈、啊、去看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的问题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上帝给每一个人哈、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留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哈、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就看到，其实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比较。一直讲到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说啊，这个埃及式的宗教其实啊对我们讲起来是啊是一个很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理想化，在埃及的日子是一个理想化，一旦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觉一切好像在教会里面或者灵修祷告好像这么美好的东西，再回到自己的婚姻生活，回到自己的工作场合，回到教会的生活，就好像混乱了一大堆，混乱了哈。事实上最主要我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哈都喜欢哈每一件事情，包括自己的生命也喜欢过着一个什么好像好的结局，也就是说将来希望过一个什么白雪公主跟王这个王子好像以后就结婚啊，然后这个电影就结束了，或者是说啊一个电影结束的时候啊坏人就被杀了，哎我们就知道哦这是一个结局，一个电影的结局。那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没有很明确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现实人生哈、啊，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信仰可以实践的地方啊！我们不是在读经祷告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灵修生活，我们要进入啊一个现实的生活，因为唯有一个成熟的人才能够面对那现实的生活。最主要我是跟大家分享说，耶利米没有结局。我们常常要看到说耶利米有没有结局，耶利米没有结局，因为耶利米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后来啊，他当然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被带到这个什么啊，神把他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借着那个护卫兵，后来他被带到埃及，他被带到一个什么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今天我们的选择，我们不会想要去埃及，但他却被带到埃及去，为什么呢？他被带到埃及去，他在那个地方，他跟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人活在一起，啊，他继续与那些恶人在交往。但是神告诉他说，这就是我带你来这个地方，我要好好的让你看到神啊，其实今天就是在我们侍奉的生命岗位当中啊，永远要记得啊，重点不在去埃及或者去什么，去这个啊哪一个地方，重点是什么？我们听神的话，如果神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神说去那个地方，我们就去那个地方。但最主要就是说，神一而再再而三讲到说，不要去寄居的地方，所以重点是寄居那两个字。好，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埃及地对以色列人是这么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好像锥心之痛啊。那不是只有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埃及地对今天你我也是这么的什么，这么的这个啊刺骨铭心，因为我们常常会啊想要到埃及地去哈、啊。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从这个第一节44章第一节到第14节啊，因为去埃及在这个地方啊就一个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从44章15节，他去了埃及以后，这时候他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托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 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这时候他们就要回答耶利米了哈。那我希望说你把这个画起来。他说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什么叫做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那肯定这个人是谁？知道自己妻子，那这个人指的是谁？先生。先生啊，也就是说做先生的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神烧香啊。还有一堆什么站在旁边的妇女，他们聚集成群，他们就要来向耶利米来说话，好不好？那你把那个妻子画起来。我最主要就是等一下要告诉大家说，他为什么不讲说男人呢？他为什么讲这个知道自己妻子？因为这接下来要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讲到女人，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妻子把它圈起来，还有旁边站立的众妇女你也给它圈起来。好，我们来看看啊，妇女啊在这个时候在最后要做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啊。那这个地方他们哈、啊、这个地方他就开始讲，他就回答耶利米，从第十六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啊。画起来，终于啊，终于他们很诚实的承认我们必不听从。在这个之前呢，他们哈、啊、从来没有讲过说我们必不听从，都是什么，都是耶利米跟他们讲神的话，你们都不听从，你们不也遵守，对不对？这时候他们下了埃及以后，你看人下了埃及以后就空口说白话了，就真的很承认了，说实在很诚实的说什么，我们必不听从。而且第十七节不止不听从，他说我们定要成就啊，你也画起来。他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出来一切话。他们口中到底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也就是说啊，他们这些人口中所说出的话，还有像天后啊这些东西，要烧香，要奠这个交奠祭。前面我们不是讲到吗？44章一开始的时候，到底为什么神所要降灾？那城邑的居民在第三节的地方，他不是说你们去烧香侍奉别神吗？对不对？所以现在告诉我们说，烧香侍奉别人、别神是从这个女人啊这个地方哈，好不好？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思想。他说我们怎么定义要成就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接下去他说按着我们列祖君王这些哈在城邑中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些事情，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这就是他们的心态。他们认为什么去埃及啊是什么，是一个吃饱饭享福乐，看不到灾难。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混乱的那种生活哈、啊、那种信仰生活都是在什么以色列的地方才可以看得到啊。神叫你做这个，那我又不做这个。神叫你来，那你又看到谁又跌倒，谁又不站不起来，那我又自己这样，那我又很大的热忱，然后那又绝望，所以很多混乱。但是他说我离开了啊，我吃饱了。接下去哇，我看到十八节让我很心痛。他说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奠交祭，我们倒缺乏了一切。哇，真的是真的是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话，我相信神会打屁股的啊，神一定惩罚。为什么呢？他说如也就是说我们继续拜这个偶像的话哈，那我们就不缺乏，那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哎，我们就缺乏了。哪有这种事？这不是把神的话整个给他颠倒了吗？对不对？好，那他说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他说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的饼供他，向他交奠祭，是外夫我们的丈夫吗？哇，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男人已经不在内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只有妇女说。你把它画起来。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妇女？我希望妇女今天可以稍微啊知道，我们并不是故意要说妇女哪里不好，而是说圣经在这个地方只是跟我们强调，他说妇女说。你记不记得我刚才告诉大家的，从十五节前半段，他说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他就不讲男人，他就讲什么知道自己妻子，他也讲女人，然后站在旁边的也没有众男人，就是什么众妇女。然后接下去他这边只有 直接讲，不再有男人说话了，只有谁？只有妇女说话。妇女说话还是重复，她说她要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饼来供奉他们。但是下一句话非常重要，你把它画起来。她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什么叫做外乎我们的丈夫？可能你听的刚才说，哎，怎么我们都在讲妇女？其实这个地方这些妇女说一句话是外乎我们的丈夫，意思是说妇女讲说我们做饼侍奉别神烧香交奠祭这些事情不必经过我丈夫的同意，也就是说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是不用的，其实根本不用我丈夫同意，我也不用我丈夫来做，我自己就可以来了。所以这边哈，对不起妇女们，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妇女们这么说哈。然后这时候耶利米就跟他说了，耶利米说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跟妇女，这时候哈，你看耶利米还比较保守一点，其实是只有妇女回答，但是耶利米包括前面也有男人说话，他就说男人跟妇女，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与你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所有一切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中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他们以为他们烧香以为是什么，神根本不 care 了，但是神他在这边刚说神是注意的，神也是纪念的，神也会思想你们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神不只纪念不只思想，神告诉我们什么？你看第22节，他说不能再容忍，上帝不能容忍人在那边拜这个天后拜偶像，他说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又再讲一次，这是这一章这个44章讲正如今日一样，讲第二次了哈，等一下会讲第三次哈，我们慢慢的来看。他说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又再一次讲烧香，烧香至少讲了7-8遍哈。他说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典章，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上帝第三次讲正如今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看这些东西神的惩罚，他们下埃及跟我没有关系。上帝说正如今日，就像今天啊，在2009年，就好像正如今日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实在是大大的失望，上帝对他们大大的失望，正如今日说了3次，你们烧香得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们来看第24节，上帝在灰心失望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回答他呢？24节开始，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你看又提到众妇女，他说你们在这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记不记得我刚才所说的，不在乎原来住那里，不在乎你后来才进来的，只要你在埃及地，你们这些人，他说当听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对你如此说啊，他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你把它画起来，你和你们的妻，他一直强调女人，又讲到妻，刚才讲到众妇女好几次，现在又讲到妻，他说你们手中口里说手中做，口里说什么呢？记不记得他刚才在第17节他说我们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定义要成就，就是向天后烧香。他说好吧，神说已经失望了，耶利米也已经失望了，你们要就去做了无所谓啊。他说你们口中这么说手里这么做，说什么呢？我们定义要偿还所许的愿，因为他们当时啊到埃及，他们就这样子跟天后烧香就许愿了。他说向天后烧香奠交奠祭，下面这几个字啊，就是已经看到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放弃他们了，就是什么？现在你们只管，现在你们只管，你看这几个字只有6个字，现在你们只管。神跟他说你现在就去做吧啊，就好像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什么犹大，耶稣也跟他讲说你就去做吧，你已经定义了要出卖我，你就去做吧。上帝这时候也是很清楚，所以当我们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应当要什么？我们应当要赶快刹车，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他说你就尽管去做吧，你就只管干嘛呢？你就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你看坚定，还有呢偿还，坚定什么东西呢？ 你帮刚才他们不是说吗？他说他们要定义成就吗？你就继续的定义成就吧，你就继续的往前走吧，你就继续的坚定。神在这边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就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接下去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神已经是什么？神已经是对他们完全的失望了。但是神对他们完全是失望之后，神还有一件事情要把他拿回来。你看哦，以前是给他们应许之地啊，这些都已经给了，对不对？他们的享受，他们的什么什么，一切都给了。上帝现在给一个东西要拿回来，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的名。我们来看第26节，他说：你们住在埃及地，一切犹大人当听什么？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来称呼。画起来，哇，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上帝的名不再被任何一个人来称呼啊！也就是说，就算你们提了我的名啊，也没有用。也就是说，就算你们口中说耶和华的名没有用，永远永远失效了。耶和华的名在你们的身上永远永远失效了，你们什么永远永远不能再提我的名。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说不听话还继续的提，那也没有用了。可见这在我们做神的百姓，今天我们不能提神的名是如何的悲哀，如何的悲哀。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对我们最严重的惩罚。你把它写下来，上帝对我们最严重的惩罚就是说，他的名不让我们用了，他的名不让我们用，我们不能奉耶和华的名做任何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大家，你记不记得耶和华的名第一次被他愿意给人使用是在哪里啊？他第一次愿意给人使用是在民数记第6章27节，我们一起翻好了哈。我很喜欢这一节哈，当耶和华的名第一次被人使用，他在民数记第6章27节最后。或许你每一次在主日崇拜，有些牧师就用这句话来做最后的祝祷。在这个民数记第6章27节，当时的这个啊，从22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他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对不对？好，你看27节，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你看神第一次说人可以奉他的名的时候，在民数记第6章27节，最主要是要让人什么奉他的名来祝福别人，而且祝福的人也要同时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在这个地方，神最后不让人的名使用，就是在耶利米书第44章，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说不再被他所拣选的犹大人任何一个人口里来称呼他，不管你是用他的名去祝福人，或者是用他的名去医病赶鬼，或者是什么启示或做什么，通通没有用，通通失效了。这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内心，希望神哈不会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奉他的名，好不好？所以在这个27节，这时候他说：我指着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什么留意降祸不降福。上帝常常留意我们，上帝天天在留意我们，他留意我们干嘛呢？是降福不降祸。但这个地方却是颠倒，我们希望上帝哈天天看着我们啊，天天看着我们，那让我们哈从神那边领受神的恩典。但这时候上帝是留意，天天看着我们，准备要降灾祸给我们啊！这多么悲哀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如果 遇见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拜天后这件事情，说实在，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马拿西啊，这个人算是拜天后拜的最离谱的啊。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马拿西是拜的最离谱的。后来约西亚他把它改革，所以就不拜天后了。马拿西是拜天后拜的实在是太超过了，那约西亚就把它改革过来。但是当约西亚王把他改革以后，他后来就被什么？被埃及王给什么？被埃及王给杀了哈。那所以我看他们这些人就继续，反正改革的王被杀了嘛，他们就继续拜下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28节，他说脱离这些人啊，他说剩下的犹大人，他就必知道是谁的话站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你看。这时候耶利米说这句话，说实在是非常有自信，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叫他说的话已经成立了。他说必知道是谁的话站立得住，你把那站立得住画起来，因为唯有神的话才站立得住。是什么？他说是我的话，是他们的话，也就是说是我耶利米先知的话，还是那些假先知到处天天说平安的那些先知，也就是说他们说的是假的，我说的才是真的，我的话站立得住。那他说什么话呢？啊，我想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他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什么？当巴比伦来攻击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投降，因为那是神的管教，你就跟着投降，跟着到巴比伦去。这种人啊，会存活，因为70年后他还会再归回，对不对？好，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剩下的人，你们要留在犹大，你们也可以存活啊。这是什么？第二种。第三种人呢，他就是在这边跟他说，你们这些逃到埃及的，你们拜天后，向天后烧香，你们这些人不可以存活啊。所以在29节，他就把这件事情再一次告诉他说，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也就是刚才我叫大家画起来的，说我，他说是谁的话立得住呢？现在告诉他说我的话立得住啊，刚才也说我的话立得住，现在说我到底什么话立得住呢？也就是说什么降灾祸于你们的话，你把它画起来，不是那些假先知说平安呐、啊、平安呐、啊，他说降灾祸，降灾祸的话站得住。耶和华在第30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30节，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啊，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必将埃及王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的手中，向我将，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我必将跟向我将，就是说我一定会将埃及王交出去，就像我将犹大王交给出去一样。所以神在耶利米书有常常有像这样子的这个话语在我们当中，像刚才是3节，我怎样我也必照样。这个时候他说我一定做这些事，像我以前把犹大王交出去一样，我一定将埃及王，也就是说你现在逃到埃及没有用的啦，上帝也会什么，也会将埃及的王交在什么，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这个地方重复出现是什么？仇敌和寻索其命。你有没有看到，不管是埃及王也好，犹大王也好，仇敌和寻索其命，仇敌和寻索其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过去神如果将犹大王甚至于将埃及王交出去，今天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上帝也会将我们交给仇敌，上帝也会让仇敌来寻索我们的命，因为这是神的管教。我有些时候我们喜欢看神是永远爱我们，没有错，神永远爱我们，但这是在我们这些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要看到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要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44章，这是耶利米对以色列的百姓最后一次说劝告的话，但他却非常什么无奈，非常非常的悲伤啊。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花一些时间讲到妇女为什么烧香，好不好？啊，我想基本上啊，妇女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哈，这个什么，这个他们公开背逆神， 他们不只公开，他们嘴巴说，他们手还做。记不记得我刚才叫大家画起来？他说口中说，手里做，所以这个很危险，这很危险。他一直强调妇女，妇女，妇女。所以我们从第十五节、第二十节、第二十四节都可以看到讲到妇女，但是唯独十九节妇女她是单独提出来。她单独提出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妇女为什么要讲说，我们再回头看十九节，她为什么要讲说，我向天后烧香奠祭，做天后饼，做饼供给天后啊，向她雕啊交奠祭。为什么她下一句话要讲，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最主要这个妇女是要什么？摆脱罪名。她说什么？她说我根本不用我丈夫同意。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啊，说实在啊，这个啊怎么讲，就是妇女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超过啊妇女应当所要做的。这也是整本耶利米书，耶利米第一次向妇女来发预言，好不好？以前耶利米都是对所有的人，甚至于只有对男人。这个地方是耶利米第一次，你要注意看耶利米书第一次啊，他回应妇女说这句话。那我们一起翻到第七章啊十八节，好吧？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们看看第七章他那个地方在写什么。在耶利米书啊这个第七章十八节，好吧？啊，耶利米书。在第七章十八节啊，他告诉我们说，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薄面团，对不对？薄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奠啊交奠祭。这个地方妇女只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它只是三个中间的一个，三分之一。一个是什么？孩子捡柴，那父亲烧火，对不对？啊，那母亲当然只是三个中间的一个啦，她薄面，然后什么做饼，然后献给天后。所以妇女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啊，初期的时候。那我们看第九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啊，我们来看第九章十七节啊。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也就是说很会唱哀歌的，那哭哭啼啼的哀歌的那些妇女，把她叫来，哎，打发人哈，然后什么，让他们什么，叫他们来速速为我们举哀，让我们什么泪汪汪，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哈。啊，这个是在这个这个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九章十七节哈。然后什么，他说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这个地土啊，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呐，啊，你们应当听耶和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这个地方讲到妇女唱哀歌了。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啊，其实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说，这个地方妇女唱哀歌最主要，因为当时的妇女风俗习惯是不能唱哀歌的。那为什么妇女唱哀歌呢？可见他们当时是什么？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什么带下拜天后、拜偶像的这些东西，所以哈，已经把灾难带进了这个以色列的人的当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直到这个最后，我们看到说，其实我最主要把这三节经文跟着大家讲哈，最主要就是说第七章十八节一开始时候，妇女是跟着做饼而已。男人去拜偶像，妇女是跟着做饼，对不对？好，然后第九节的时候，妇女就带下一些什么偶像了，好，然后到什么？到第四十四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妇女去拜偶像根本不用男的了，我自己来了。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妇女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一个堕落的妇女对男人是深具着影响力。一开始是男人犯错，没有错。是男人开始，那你只不过是什么做饼而已。那中间呢，你开始什么唱哀歌，那最后四十四章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还会说大话，就说我拜天后根本不用我先生来了，他要不要随便他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男人哈，他一生当中有三个女人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一个男人他从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重要。当他娶了太太以后，他的太太对他影响也非常重要。当他生了女儿以后，他的女儿对他的影响又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女人好像是管辖男人，但事实上相对的男人也管辖女人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哈，这个最重要的哈，不是在这边说到底是谁管辖 谁，不是男人管辖女人，还是女人管辖男人。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更重要的，也就是说耶利米书四十四章让我们看到，其实女人可以观察男人身上，然后发现男人身上的优点，然后来肯定他，来强化他，来兼顾他，而不是跟他唱反调，而是来兼顾他。好，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男人拜偶像，后来的时候其实男人如果离开不拜偶像的时候，女人却是什么执意的去。那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如果你注意看创世纪的时候，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但事实上我们还差一点点不一样。圣经上面创世纪是告诉我们说，神按照他的神像什么造男造女，可见男的跟女的是完全不一样哈。有很多地方神把他这个地方分开，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女人的身上可以什么，可以看到她可以直接来亲近神。当男人做错的时候，男人不应当像亚当一样把责任推给女人，但是女人神有给他一份特别的恩典，就是他不用男人，他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自己来看清楚，自己来亲近神，自己来发掘男人的长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因为44章哈一直在讲女人，一直在讲烧香，让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哈不是说女人会败坏，而是说如果女人像耶利米书四十四章这样子败坏的时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男人的身上，他会控制男人，他会发觉其实他有些时候在做坏事的时候根本不用女人哈，根本不用男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是鼓励大家啊，女人要跟神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有很大的力量从神来，而且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儿子啊、你的公公，在你身边的男人也会得到很大的力量哈。所以我想啊，最后我想告诉大家45章，因为45章非常非常的短啊，45章短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45章是什么？是巴路他在发怨言，他抱怨，然后他抱怨的时候，他向这个耶利米抱怨，那耶利米就开始说话，然后让巴路他可以听啊，那上帝只不过是第三者哈、啊，所以我们看45章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哈、啊，他就说巴路在当时哈、啊，在这个时候他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面，我因哼嗨而困乏不得安歇。这时候耶利米就告诉他，你曾经这么说，对不对？然后第四节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可见耶和华的话也是临到耶利米，他说什么很重要，这几句话我相信我们希望都背起来。他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哇，非常非常棒。因为什么？我们如果仔细的思想一下，当我第一次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觉得耶利米其实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第一章第十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神说我要拔出什么拆毁，然后呢啊这个栽植，然后建立，对不对？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正好颠倒了？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那昨天晚上我就看到这一节，我就发觉说，其实上帝整个颠倒了。为什么整个颠倒？他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本来是什么？先拆毁再建立。他现在告诉你说什么？我本来已经建立好的，我要把你拆毁掉。哇，这更痛。如果说本来没有的，上帝把你小小的东西拆毁了，那再建立，那是很好的。但是这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就会被这个什么拆毁跟建立啊，但是如果不听神的话，就会颠倒，本来被建立的这时候要拆毁了，非常非常痛啊，非常非常痛。那所谓建立就是讲建立耶路撒冷，接下去他说，我栽植的我必拔出。如果本来没有东西，他把我们的野草拔掉了，然后栽植一棵葡萄树，记不记得在第二章啊，第21节，还有31章第5节那个地方，他说，我本来栽植你是上好的葡萄，记不记得？所以神如果已经栽植那上好的葡萄，又把我们拔出，哇，那是非常痛。 一开始神如果拔出杂草，然后慢慢慢慢栽植这个什么那个葡萄的话，那你会很高兴。所以就是说，如果神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清理干净了，然后把我们建立起来，把我们栽植起来，这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已经被建立的一间很大的教会，或者是已经被建立的服侍神30年的传道人啊，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这时候他要把我拆毁，又把我拔出来，这是非常非常痛。所以弟兄姐妹，我最主要就是45章要告诉你说，八路为什么这么痛，为什么这个尼西米这么痛。最主要他说，我在全地都是如此，今天上帝也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传道人也是要这样子。如果我们太骄傲，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原来建立的什么这些什么事工，神一天就可以把我们拆毁。原来给我们所栽植的这些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光景，一天之内就要给我们全部的拔出来。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了。这个图谋原文是寻求，你为自己寻求，想要下埃及，想要做你的事情，想要为神做一些功吗？啊，其实应该是说，你为你图谋大事。那我们把那个你翻成自己，所以变成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其实是一样。其实图谋最主要就是说，不要为自己再去寻找，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这边告诉我们最主要，我告诉大家一个更重要的哈，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在第32章12节的地方，当八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八路他的爸爸叫做尼利亚，他的公公哈，我们一起翻到那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八路好不好？在第32章12节。啊，在尼西米啊，因为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哈。我希望最后的时候把八路的名字提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啊神在这个地方要提到这件事情。当耶利米啊，你看哈，耶利米去自己去，神叫他去把那块地赎出来，他自己花钱呢。今天的传道人还要自己说神的话语，还自己花钱去把地给赎回来。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说在第32章，在第几节11节的地方啊，对，32章12节，你看32章12节啊，这个是不是32章12节？我们看一下哈，啊，对，32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当我叔叔儿子哈拿的面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他的这个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马西亚的意思是什么呢？马西亚的意思是神的事工。那尼利亚的意思呢，是有神的光照。那巴路呢，是有恩典蒙福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把这3个字加起来的话，就是马西亚，然后尼利亚，然后巴路，也就是什么？上帝的事工，如果有神的光照的话，那必蒙福。阿们。所以你看，巴路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一个蒙福的事工。但是当时巴路知不知道？巴路不知道，因为太混乱了，他的事工一片混乱，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尼西米一样，尼西米的事工也是一片混乱。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的事工有神的光照，就算在如何的混乱，一定会蒙福的。不要跟着下埃及，只要留在神所为你预备的什么，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神所叫你留下来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在45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在这个地方哈，使你的自己的性命为掠物，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哈啊，这个你去看21章第9节，也是讲到以你自己的性命为掠物，最主要就是叫他投降，不是投降敌人，而是什么？投降我们的上帝。我们只有降服在神的面前。然后你看38章第2节，也是降服神的面前。然后39章18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必以你自己的性命为掠物，你要倚靠神，你要倚靠神，在39章18节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巴路说，虽然你一片混乱，但如果你知道啊，不要为你自己图谋大事， 那这样子的话，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保守你的生命。最主要就是什么？你要投靠神，向神来降服。第二个呢，你要倚靠神，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他要怎么，他要这个啊，所以你重要的不是说建立拆毁，还有什么这个啊、栽植拔除，重要的是谁？重要的是那个代名词，是我。我是谁？是神。所以你看这个重复出现的我几个字，一二三四，我出现了四次。所以重要的是神，重要的是神。他如果要先建立再拆毁，或者先拆毁再建立，完完全全在上帝的手上。我们是被栽植的那上好葡萄树，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就会被拔出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啊，你一直在给我们拔除，一直在给我们拆毁，虽然是很痛的，但如果我们再不听你的话，我们原来所建立的神的教会、神的事工，等到被你拆毁，等到被你拔出的时候，那更是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让我们学习，你在全地都是如此，你不止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让我们学习，我们不为自己来寻求，不为自己图谋大事，愿你自己让我们看到，凡我们就是那有血气的，因为不论我们到哪里去，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你，只要我们向你来降服，你就必让我们的性命得以存活。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